一小段建堂的经过。因为自从卢奇奥牧师呢把这个地转让给我们了，那么自从呢我们建堂委员会也已经是成立了，就正式向日常管理处呢来去办好了手续。因为手续办好了以后呢，我们才能够开始来进行建堂的一个工作。到了手续办好了，那个时候呢我已经是从医院出来得到医治了，我也已经是把自己献上以终身祈祷传道为事了。我也在这个青年团契的地方呢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服侍神了。那么那个时候首要第一件事呢就是要把建堂的事情来完成。我想呢这个建堂的工作呢有负担我们才能够把信息把它传递出来。那么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因为有负担，虽然说我那一份期间呢我并不是坐站讲台，我是在讲台里做主席的，可是因为对建堂有负担呢，我去求主给我有信息，好像我把信息带出来呢让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负担，让弟兄姐妹呢来一起响应这个建堂的工作。神就给我一些圣经，所罗门在建堂的时候历代书里面有一段话说，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我就把这段信息预备了，经过祷告上讲台了，在释放的时候呢我觉得我里面呢很有力量，我觉得呢我里面自己很受感动。那么把这篇信息传完了以后呢，那么我要知道这篇信息传出去的时候它的反应如何，它的结果如何。我从前在香港讲道的时候呢，常常有一个老弟兄，他是一个长老，叫做林兆熙长老。我讲完了从台上下来，他会跑到我面前问些话，怎么样，今天晚上讲得痛快不痛快。那么为什么他问我这句话呢？因为他要知道如果我讲得痛快的，就表明今天晚上我讲得释放，如果讲得不痛快的，就表明我今天晚上我讲得不释放，所以他会这样问我。那么如果那一天晚上呢我是在讲得痛快的，所以我就会告诉他，是啊，我今天晚上讲得很痛快。他说我知道你很痛快，因为我听的人很痛快，你讲的人一定是也很痛快。所以啊，一篇信息如何的，台上跟台下应该是一致的，所以台上讲的感动，台下的也会有感动。所以要衡量一篇信息的，有时候就会从台下的反应的去衡量。那么我讲完了这篇信息的时候呢，我要从台下听众的衡量，怎么衡量呢？因为也没有像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位林长老来问我听得痛快不痛快，那么我怎么样去衡量呢？我知道建堂呢需要钱，所以呢我从哪里去呢？从钱去衡量。所以到了礼拜完了，大家呢已经都走了，那么可以收奉献箱了，把奉献箱倒出来要数那个奉献箱。那么数完了以后呢，我发现了那个数目字比平常的礼拜也多不了多少。我内心呢里面就想，大概弟兄姐妹没有受感动，所以在奉献也没有加多。如果弟兄姐妹有受感动，奉献就一定会加多了。所以也许呢我自己觉得我讲得痛快，但是弟兄姐妹并没有听得痛快。因为这样缘故呢，所以这个讲完了以后呢效果不彰，效果也不大。我坐在那里没有讲话，突然间有一个士兵的太太，她走回来，他站在我面前给我讲一句话，他说：“吴勇弟兄啊，你今天你讲的道我很受感动。”哎呀，我听见了我就很高兴了，为什么最低限度有一个人受感动呢？而且还跑回来给我说我讲的道他受感动，所以我内心里面就有一点安慰。我说谢谢你了，那么现在呢中午了，已经很晚了，你可以回家了。这个姐妹她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后呢过没有三两分钟他又跑回来，他吴勇弟兄，你今天讲得到我实在是受感动。那么我听见就很稀奇了，我说姐妹啊，我相信你受感动了，我并没有跟你说我不相信你受感动。他说是啊，我不但是受感动，而且神呢奉献我感动我，应该在这一件建堂里面有份呢，但是我又没有什么可奉献。那么他呢这样给我讲了以后呢， 我就给他说了，我说姐妹啊，奉献呢不在乎多少，奉献呢乃是在乎尽他的心意。那么我就顺便呢把一段圣经里面的事情呢给他讲了。我说啊，在神国的里面跟人的看法完全不一样，人的看法是多少，神的看法不是看多少。有什么根据呢？有一次啊，耶稣在圣殿里面做，有两个人奉献，一个是财主奉献，他的奉献是用两个人刚进去的，可见他的奉献一定是很多，他的奉献的数目一定是很大，如果不是很多不是很大，怎么会用两个人抬进去呢？还有一个人奉献是一个寡妇，他悄悄地从袋子里面两个小钱，以后呢自己一个人跑到奉献箱投在那里。那么耶稣看见以后呢，就称赞这寡妇说，他说这个寡妇奉献比谁都多，因为他是尽他所能的，他所能。所以神的看法跟人的看法不一样，人的看法是多少，神的看法不是多少。人的看法呢是大小，神的看法不是大小。神的看法是什么呢？有没有尽他所能的。所以这个寡妇呢，他是尽他所能的，因着这个缘故呢，所以主就称赞他的奉献。我就把这个例子呢拿来转告给这个姐妹，我说你既然说你没有什么可奉献，可是神感动你奉献，可见的说这个奉献呢不在乎多不在乎少，在乎你能够尽你自己所能的。他听见了以后呢，他说是啊，谢谢你了。他又走了，走了，走了以后呢，第三次他又跑回来，再跑回来以后呢，他吴勇弟兄，神实在是感动我奉献。那么你看我说什么呢？尤其是钱的问题，也不能够说你要奉献你要奉献你要奉献，因为钱的问题现在乐意的是神所悦纳的，所以呢不能够用人去逼他的，不能用人呢来去勉强他的，因为这种奉献不是神所悦纳的，不是神所喜悦的。如果出于他的甘心，是以他的乐意，那个在这个才会神悦纳。所以他当再一次给我说，神是在感动他奉献。我在他的跟前呢，我只有笑笑，我不说好，我也不说带，不说这个也不说那一个。那么这个姐妹呢，她就在她用手呢，在她衣服里面拉断一个东西呢，就放在桌子的上面。她看也不看，以后呢，头也不回，她就走出去了。后来我看见了以后呢，是一个金牌子，我就想到这是他的所有，这是他的积蓄，所以他不忍心看，所以呢他也不忍心回过头。我看见这个光景呢，我自己很受感动，我感动到呢，我几乎呢连眼泪都要掉下来，要掉下来。那么呢，我内心里面那一天很得安慰。为什么很得安慰呢？因为神已经感动这个姐妹，她做了工作了。到第二个礼拜主日的时候呢，虽然是不是我讲到，可是呢我做主席，我要报告这么一件事情，我就把这位姐妹所奉献的拿出来向弟兄姐妹报告。那么拿出来向弟兄姐妹报告的时候呢，我也顺便把耶稣在圣殿里面称赞寡妇那种光景呢再重新把它重述一遍。后来我把这个牌子呢在弟兄姐妹摇来摇去，感谢主呢，这是神所做的，我们应该把荣耀称颂来归给他。虽然这几钱银子的距离这一个建堂的要还差得很远，可是这一个金牌呢，我相信在宝座的跟前已经蒙受了神悦纳。我把那个牌子一直摇，你看呢，那一天我的奉献到底摇出了多少钱呢？一共有40,000多块钱。把这个数目点完了以后呢，传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欢呼，传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在那里感谢，甚至呢就顾不得去吃饭，甚至呢就在那一个时候呢，大家开起会来，就跪在那个地方同心赞美主，同心感谢主。那么有了这40,000多块钱呢，虽然在现在来讲算不了什么，可是在几十年前呢，那是在一个庞大的数目值。后来我们就登报报招标，登报招标呢，那么有好几家人的投标，到最后呢是被一家基督徒呢的营造商投上了，就是联华营造厂。那个老板呢是萧鼎华先生，萧弟兄呢他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用21万多一点呢来得到这个标。那么21万得到这个标呢， 这个肖弟兄呢，他呢就问我们说，现在我们有多少钱？我们就告诉他，我们有40000多块钱。肖弟兄就说了，这个工程是210000，你们有40000多块钱呢，可见的说呢，五分之一呢，这个差不多是要这样，这样。那么他又看见呢，我们这一些人呢，很多都是学生，很多都是公务人员，公务人员。那么他知道的这一些人在财力上面呢都是很薄弱，所以他想呢，那么如果说这个工程进行下去，到时候一起一起的交钱，到时候这个款付不出来的，那么这个工程要受损失的，因为停下来再恢复的时候，这个费用要加大的。那么以后这个肖弟兄他呢就讲完了以后呢，他问我们说我们怎么办。那么我就给他说了，我说我们建堂的工作这件事情呢，完全是出于神。从哪里知道完全是出于神呢？从我们在青年会的地方不能布道，弟兄姐妹祷告呢，求神给一个能够布道的地方。后来呢，兄弟呢，走过南京东路，神感动呢，在那一块地皮呢，来盖一个礼拜堂。后来神就感动了，卢奇奥牧师呢，就把那一块地呢转让给我们。那么后来呢，这个我们呢，有一个信息感动了一个宪兵的太太，来奉献了这个金牌子，以后呢打动了众弟兄姐妹的心，来奉献了这么40000多块钱。所以从这些经过呢，我一直看见神的手在那里掌管，神的手在那一个地方做工。所以我就给肖弟兄说，我说肖弟兄啊，你放心，因为神的手，神的工作呢，神自己会负责。那么他说，我把神这个抬出来呢，肖弟兄也就没有话说了，没有话说。他说好吧，那么这样，这一个210000的这一个建筑的费用呢，我自己奉献20000，那么其他的就是19000。那么我呢就照着你们所讲的，我就吩咐，以后就开始把你们40000多块钱先把这个铁筋把它买下来，把这个器材把它买下来，那免得因为涨价的缘故呢我们受到影响。后来呢就把这个钱去买这个铁筋了，把这个钱呢就开始了这个工程了。那么南京东礼拜堂建堂的工作因着如此呢，就这样的一个开始了，该开始了。那么开始了以后呢，我们感谢主，到一起就有一起的钱可以缴，到了一起呢就一起的钱可以缴，到一起呢就一起的钱可以缴。那么因着这样的缘故呢，所以南京东礼拜堂建堂的事情呢，也可以说相当的顺利，相当的顺利。那么堂已经建了，我们呢外面呢已经开始工作了，现在里面呢应该开始工作，因为建外面的堂比较容易，建里面的堂呢就比较难，比较难。外面的建造是重要，里面的建造比外面的重要，更加重要。所以啊，那个时候我们就从青年团去挑选了70个人。那么这70个人呢都是有心的，这70个人呢都是自己愿意的，以后呢就派这70个人到南京东路去做开发的先锋。那么这70个人呢也都非常的愿意呢，到南京东路那个地方家家户户挨家挨户的去敲门，挨家挨户呢那么去传福音，挨家挨户去请人来做礼拜。但是这个工作又从什么地方起始呢？以斯拉记讲到他们在建圣殿的时候呢，他们是从这一个坛的开始。那么我们当时呢，礼拜堂的里面的建造呢，我们是从祷告来开始。所以啊，这个堂已经建了一个阔了，已经有屋顶可以遮太阳，可以遮这个雨水了，我们就开始祷告的聚会。所以这个祷告的聚会呢，跟这个建堂的工作呢，可以说就一起进行。那么有一天呢，大台风，而是那一次的台风，很大的台风，因为啊把树都拔起来了，把车子就推翻了，所以相当大的台风。那么那一天呢也是我们的祷告聚会，那么台风跟祷告聚会，祷告聚会跟台风，祷告聚会要受影响了，以至于如此，这个祷告聚会要不要因为台风缘故停下来呢？那么弟兄姐妹说必须可以停，祷告就不能停。那么既然不能停呢，那一天晚上的祷告如期就举行。所以照样那一天呢，人数 也不减少，那一些人几乎呢每一个人都出去参加祷告聚会。我们祷告聚会没有凳子可以坐，只有砖头可以坐，没有凳子可以坐，只有板子可以坐，不是？可是照样呢，大家在那个地方呢，很快乐，照样在那个地方呢，心里面很喜乐。但是那一天台风，外面的风声很大，所以祷告的声音要大。如果祷告声音不大，人听不见，人听不见就不能够跟你一起响应，人听不见就不跟你能够跟你一同喊阿门，对吧？因着这样缘故呢，所以那一天大家的祷告呢，也平时的祷告声音大一点，也平时的祷告呢比较用力一点。因着这样缘故呢，这个气氛好像很激昂，那么气氛呢就非常的好，祷告呢也非常通，祷告呢也非常的透。可是祷告会完了，因为台风太大，南京东一带已经变成汪洋大海，水完全满起来了。那么大家怎么回去呢？没有车子，也没有交通工具，怎么回去呢？那么风又那么大，如果一个一个人又被把风吹倒，所以呢，我们就把那些人呢，就是几个人分一排，几个人去排，有的时候是手拉手，有的人是肩呢抱肩，那么这样就往前走。所以感谢主啊，年纪轻啊，所以就顾不了一些什么呢，照样呢，我们就在礼拜堂走出来要回家。中间有一个叫林秀明弟兄，他一头上呢一顶这个雨帽呢被风吹走了，被风吹走了以后呢，他呢就脱开我们的手，他要去把那一个帽子去捡回来，可是没有想到他跑下去的时候，那里原来是一个沟，所以去到沟里面去游水，就那么水流很急，就看见呢这个水呢就把这个林秀明弟兄一直冲走。以后大家怎么办呢？大家你一定要去把他救起来，如果不把他救起来，不是要发生危险吗？所以就拉手呢，应该拉越长呢，以后有一个就到下面去，就把林秀明弟兄就把他拉起来，就把他救起来了。那么就没有遇见意外，就没有遇见危险，我们也很快乐。那么从这样一幅图画的里面呢，我就看见了一件事，火热非常要紧。为什么火热非常要紧呢？因为如果心里火热呢，你什么都挡不住的。如果心里火热，外面一切的困难都可以克服的。如果心里面火热，一切的打击都算不了什么的，是不是？所以保罗啊，在罗马书的里面才有讲一句话，要心里火热的常常服侍主，是不是？所以心里火热这件事是很要紧。所以南京东路礼拜堂是从怎么样盖起来的？就是从这一个祷告来开始工作起来的。那么工程进行很顺利以后呢，这个礼拜堂呢如期也就完成了，如期就完成了，如期就完成，如期就完成了。那么我们举行这个献堂落成的典礼，来了500多人，挤挤一堂，大家高声在那里欢呼，神在我们中间行了奇事，做了荣耀的事情。那么那一次的一个献堂礼拜呢，可以说呢是弟兄姊妹在那里举行一个响彻云霄、一个感恩的一个聚会。可是礼拜堂完了，这个没有大门，也没有这个厨房，也没有厕所，这个很不方便，很不方便。按照从前圣殿建造以后呢，它外面有一条沟分里跟分外。那么现在礼拜堂呢，一半盖好了，外面没有一个堵墙，那个分里分外，分里分外。以后有一位弟兄啊，姓孙的，他是一个小营造商，他就自己把那个城墙跟墙跟大门盖起来了，把礼拜堂的厨房，也是把礼拜堂的厕所也就盖起来了。所以我们看见了神的事情，神自己在那里感动人心来参与，自己在那里感动人心呢，来在这件事情上面来一同有份。所以我们就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礼拜堂已经是完成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想到保罗在每一个地方传福音，就建立教会，建立教会他就设立长老来管理这个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呢，一步一步走呢，就觉得我们也应该设立长老来去管理这个教会。那么那个时候就要设立长老了，但是要设立谁出来做长老呢？我们都是年纪轻，如果长呢要年长，是 现在是连长，那个时候我们几个一些人都是三十来岁，我们有没有什么太连长？太连长，那么你怎么样设立这个长老呢？像长老呢？可是这个长字，并不是讲到年纪的长，这个长字呢，还是讲到属灵的长，属灵的长。如果从年纪去，一般人看是从年纪去看呢，那就是有跟圣经里面有一段距离了。有一次啊，哇，去日本讲到他们那里教会担心我不会讲日文，那么怕我呢摸不着门路，不知道怎么样通过移民局，不知道怎么通过海关，所以呢就派一个旅行社的老板呢在飞机底下的去接我，好像呢带我能够通过移民局通过海关。那么这个人呢到飞机底下去等，看这个也不是，看那一个那一个也不是，那么到了都下完了，他跑到里面来给那些教会弟兄姐妹说，他说没有啊，他没有来啊。那么那个弟兄姊妹觉得很奇怪，他电报讲得很清楚，他今天是坐这个飞机，那怎么今天呢他没有来呢？他们很稀奇。那么其实我已经来了，来了以后呢我自己通过移民局了，我自己也通过海关了，那么以后呢我就自己一个人在那一个这个terminal的地方呢转来转去的，那么找看见我的人。后来被一个弟兄看见，他说在这里，在这里来了，你怎么说他没有来呢？你怎么到飞机家没有看见他？他说看见就看他呢。那他是长老吗？长老不是一个老人吗？一个老人，所以一般人以为长老是什么老人才能够做长老，这是一般人的印象。其实圣经里面不是的，圣经里面这个长是什么呢？这个长呢，就是属灵的长，这个长呢，并不是年纪的长。那么这个老到底是什么呢？这个老是老练的老，对属灵事情老练。我们看了一个做武士的人，他要会用这个他的武器，而且这个武器要练得很熟，他才会用这个武器，如果不然的话他不能够打仗。那么照样呢，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呢也会老练，因为老练呢我们才能够应付一切的问题，我们才能够应付一切的需要，我们才能够应付羊群的一些的缺陷。所以一个长老呢，这是年纪的，不是年纪的长，长呢，这是一个属灵的长，老呢，这是一个老练的老。那么长老到底做什么工作呢？如果我们从这一个《使徒行传》第14章去看，他就各处设立长老，他底下呢就讲到说这些长老他们做监督。所以长老是什么？长老就是监督。监是什么呢？监是监察。什么叫做监察？监察是跟不是，监察对跟不对，监察可跟不可。所以这个做长老的人在教会里面他要做监，就是监察，监对跟不对，是跟不是，可跟不可，这是长老呢在教会要挑担这个责任。那么这个长老呢要察，不但见毒，一个见一个毒，毒是什么？毒是毒出，这个毒出你行跟不行，毒出了你做跟不做，啊，为什么缘故要毒出呢？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在一个教会的里面看见了，教会是身体，身体是肢体的配搭，所以配搭。可是有很多的肢体呢，它是自甘情愿的配搭，但是自甘情愿的配搭的这种人不多，不多。你看呢？这一个尼西米啊，把圣城盖完了以后呢，那么要叫人呢去守城，守城。那么甘心愿意自告奋勇要来守城的、看顾这个城的不多，那么只有是分派抽签的、勉强的这种人很多，这种有。那么所以呢，一个教会的肢体，他自己自甘情愿参与服事的就不多，怎么样呢？要督促他出来的，来去参与的，那这种才多。所以啊，如果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要等人自己自甘情愿出来服侍，出来服侍，你一定会呢赏识很多人，一定呢会损失很多人，因为绝大多数人的都不是甘心的，绝大多数人要你去勉强的，要你去督促的，要你去督促的。所以这个长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不但是做监察。而且做督促人要行，督促人要参与服事，督促人要出来配搭，督促。所以长老的工作呢，就是做这个 鉴读的工作，一个做鉴察，一个做督促。鉴是鉴察，是跟不是，对跟不对，可跟不可，读是督促，督促行跟不行，你做跟不做啊，这是一个长老的工作。那么既然我们这个真理已经懂了，我们要产出谁来去做长老呢？那么那个时候就产出了三个人，一个就是王约翰弟兄，一个呢就是王长干弟兄，还有一个是兄弟。那么你怎么设立呢？怎么设立呢？那么这个设立呢，就有教会的弟兄什么一起来设立，所以我们就举行有一天叫做长老案例的聚会。那么全教会弟兄姐妹呢，大家来给这三个的案例，以后呢南京东的礼拜堂的长老就从这个地方产生出来了。那么现在这三个长老有两个还在，有一个呢王约翰弟兄他已经移居到巴西去了，还有两个人呢，一个就是王长干弟兄，一个是吴勇弟兄。那么这两个人呢，以后呢我们也因为教会的制度呢，到65岁满的时候应该退休，站在后面让弟兄姐妹能够跑到前面去工作。那么所以呢吴勇弟兄呢已经在5年前呢已经是退休了。这一个呢王长干弟兄呢也是在去年呢，那么这个年岁大了以后呢也是退休了。那么所以呢南京东礼拜堂堂建完了，外面建造了，南京东礼拜堂呢，这个里面呢，也就是这样的设立长老，就把里面的工作也就借着这样就把它设立起来了。那么一直到了今天，我们很感谢主的恩典。关于味道的问题，关于这个罪的问题，犯罪固然是神不喜悦，容罪神也一样不喜悦。我在这里提到了这个四世纪里面的以利。以利虽然圣经里面没有讲到他犯什么罪，可是为什么缘故对他没有话语呢？缘故是因为他虽然不是犯罪，但是他容罪。从哪里看他容罪呢？因为他有两个儿子在圣殿的里面呢胡作胡为，结果呢以利他对他儿子没有看见他指责，也没有看见他起来对付。所以以利虽然他不对付罪，但是他容罪。今天呢，我们一个人呢，不但是不犯罪，而且呢，我们也不应该容让罪。因为如果不犯罪，当然很好，但是如果我们容罪，那么也是很不好，很不好的。我在这里有提到的一件事，就是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到，那么我被一个弟兄接待住在他家里，住在家里呢，后来我在那个教会里面开评论会。就发现了一件事，这位弟兄呢跟教会里面一个姐妹呢他聘居。那么既然聘居呢，圣经里面讲到说，你看见一条羊呢掉在坑里里面，你不能够装作没有看见，如果你装作没有看见，你要在他罪上有分。而且呢我们圣经里面有劝我们说应该用爱心做诚实话，那么既然用爱心做诚实话呢，所以我们看见罪的，我们应该诚实来指责人的罪，盼望人能够离开罪。那么我住在这位弟兄的家里呢，我已经发现了他有罪，那么淫乱的罪。结果呢我那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是说因为他接待我让我住在他的家里，那么结果呢他有罪我们就让他去呢？如果是这样的，我们断断不是神的好仆人。所以啊，有一天呢我就等他，等到了这个夜深了，那么他回来了，他就问我说，吴长老啊，那么我呢你还没有休息？我说是，你还没有休息，因为我在等你。哦，他说你在等我，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呢？难道不能够到明天才讲吗？我说不，我等你呢，我盼望今天呢就来跟你把这件事情讲清楚。那么我就按着我所知道的事实来告诉他，结果呢他半天没有话说。那么没有话说呢，以后啊他就给我讲一件事呢，就是说这个亚伯拉罕呢除了有一个撒拉以外呢还有一个夏甲。你看呢，亚伯拉罕是神的仆人，所爱的仆人，那么亚伯拉罕可以做，我们怎么能够不可以做呢？不，那么我就告诉他说，圣经里面有记载一些好的事情， 乃是要做我们榜样，叫我们去效法。圣经里面记载一些不好的事情，乃是要做我们的警戒，那么叫我们呢要去预防。你不能够以亚伯拉罕呢有撒拉又有夏甲，那么你一味说你也有妻子呢，那你也有姘头，那这件事情是不符圣经的。因为神是所造的，是一个亚当一个夏娃，是一男一女啊，这是神所许可的。如果越过了这个，这是不是神所许可的。后来他又给我讲什么呢？他说：吴勇弟兄啊，我这件事情呢，不但你自己一个人知道的，而且呢，我也曾经呢，把我这件事情呢，去请教过一些比你年长的一个牧师啊，比你在属灵上面呢，前辈有经验的一个牧师。那么，因为我在教会的里面呢，我担当这个执事会的主席，那么我担当教执事会的主席呢，我就请教这个牧师，我是不是说呢，既然我已经有这么一件事呢，那么我就应该把这个工作辞下来。可是有一些传道人他劝我，你不要把工作辞下来，你把工作辞下来呢，那么以后呢，你会更加越陷越深，你会越来越冷落，那么你会呢，属灵上面呢，你就不会像现在还保守这么火热。我说这个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呢？因为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段话，乌撒他去这一个运油柜，那么他去运油柜呢，结果油柜呢快要从车子上掉下来的时候呢，乌撒他就用着手去扶着那个油柜，以后神呢就把他杀死在这一个车子的旁边。那么你看呢，乌撒用着这一个不清洁的手呢去扶这一个清洁的油柜呢，这是神不许可的。他不去扶油柜，他没有罪；他就扶油柜呢，他就有罪。他没有扶油柜呢，他不会惹神愤怒；他扶油柜，他反而惹神的愤怒。那么今天也是一样的。今天呢，你既然有这个罪，你不去摸神的工作呢，也许呢，神还可以容你，还可以等你，还可以盼望你悔改。你去摸这个罪呢，你简直是污秽了神的家，你简直干犯了神的一个圣洁，你会惹神的一个咒诅。那么他呢就对我笑笑，不要再谈下去了，还是去睡觉吧。那么后来这位弟兄落到什么结局呢？这位弟兄落到一个结局，他虽然是一个开工厂的，结果他的工厂倒闭了。不但是倒闭了，因为债务太多了，甚至到日常的生活他就很难能够来维持。所以啊，我们看见罪，我们不能够装作没有看见，因为你装作没有看见，你要在这个罪上有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呢，不但传道，我们应该呢要卫道。所谓卫道呢，我们要看守羊群的这个清洁，这应该也是我们卫道的一部分。还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早餐会的时候，那么很多地方有早餐会，有一个德高望重的一个长者，他在这个早餐会的里面呢，他就提到说，几十年呢，他总盼望一件事，没有想到呢，这个盼望今天是实现，所以呢，他内心的里面呢，充满了无限的一个喜乐。那么这位长者到底是遇见一件什么事呢？他说，基督教跟天主教呢，这个分家已经是很多很多年了。那么现在台湾有个现象，就是说这个基督教跟天主教呢能够再一次回归合在一起了，不会分你跟分我了，不会分天主教跟基督教了。那么大家同样一位主，大家呢同样一位神，大家呢同样一位圣灵，那么能够站在一起呢，一同来为着福音齐心努力，这是多么一个美的事。这是我信主以来一件给我心里面最大快乐的事。那么我们呢听见了以后呢，我在内心的里面呢，我里面有一个感觉，这感觉是什么呢？因为我刚才已经提了，今天一种人是犯罪，一种人是容罪啊。犯罪古人神不喜悦，容罪神也不喜悦。那么我听见了这件事呢，如果呢我不作声，就表明我默认了，就表明呢我赞成了。那么表明我默认，表明我赞成，如果有一天 我到这个教会里面呢，弟兄姊妹问起这一件事呢，你看我就无语可对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听见了这一件事，我竟然不说话，我怎么能够对弟兄姊妹来交代这么一件事呢？那么为什么我因为这个天主教跟基督教联合的问题，我心里里面就不赞成呢？缘故很简单，因为我去过以色列，我看见了很多天主教堂，他们真的是拜偶像。在那一个佛龛的里面呢，他们有一尊一尊的偶像摆在那里，不但呢有耶稣的偶像摆在那里，也有呢玛利亚的偶像摆在那里，也有呢众使徒的一个偶像摆在那里。那么我到了法国，去一个天主教堂，世界算是很大天主教堂的，也历史很悠久的天主教堂，就是 Northern Church， 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礼拜堂。那么里面呢有一尊一尊的这一个偶像，好像说有一尊耶稣，有一尊的玛利亚，有一尊的彼得，有一尊的保罗，有一尊的约翰。那么如果说这个耶稣那一尊被人家拜了，他就去拜这个玛利亚；如果玛利亚那一尊也被人家拜了，他就拜那一尊彼得；如果彼得那一尊也被人家拜了，那么他就去拜这一个保罗。那么所以拜偶像这件事呢，这是一个事实，这并不是一个事实。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所以我对这个天主教跟基督的联合，我以为呢一个这个拜偶像呢跟拜真神呢，我们怎么能够跑在一道呢？我们怎么能够连在一起呢？圣经里面既然叫我们分别，所以我们就应该要分别出来才对。因着这样缘故呢，所以我在那聚会的里头呢，我就要讲话了。我说我对这件事情呢，我不但是反对，而且呢我采取敌对的一个态度。因为我总以为说不犯罪是好的，但是你不犯罪你容罪这一样是不好的。那么所谓容罪呢，就是说我们对于那个跟信仰不对的事情呢，我们不说话，这个就是容罪。还有有一次我到日本去，我跟王志老弟兄呢住在一起，那么就发现了有一个弟兄，他不传道了。那么不传道做什么呢？他要去做神父了。那么因为要去做神父呢，那么因做这样缘故呢，所以呢他去到修道院去。以后呢，我就跟王志弟兄说，我们呢不知道没有责任，我们知道了我们就有责任，我们不知道了我们在神的面前说得过去。我们知道了我们在神的面前说不过去，那么所以王志弟兄就跟我两个人就到修道院去了，要去找这位弟兄，盼望能够把这位弟兄再从修道院的里面叫出来。那么我们到了这个修道院的时候呢，还好这个管理的人呢就让我们看这位弟兄了。那么让我们看这位弟兄，这位弟兄开始看见我们的时候呢，那么当然非常的尴尬。为什么非常尴尬的？因为我们在一起同工过。那么从前他是传道人，现在他在修道院里面，他准备做神父，所以当然很尴尬。后来呢，我们就跟他说，圣经的里面有两种很大的罪，一个是淫乱，一个是拜偶像。而且在十条诫的里面的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形象你都不可拜。那么我想呢，这些圣经呢不但是这一个这个一般信徒知道，传道人更加应该知道。那么你是一个传道人，你怎么能够不知道呢？他说没有啊，我没有拜偶像。我说你没有拜偶像，但是你祷告的时候有没有跪在玛利亚的跟前呢？他就说有啊。那么为什么要跪在玛利亚的跟前呢？那么他就答了，他说我们呢、基督教会跪在那里呢，前面是空的，所以思想不能集中，思想呢也不能够呢有一个反悔。如果呢有一件东西呢摆在前脚头呢，把我们诱惑了，思想就能够集中。所以呢，我跪在玛利亚的跟前，我并不是拜玛利亚，我跪在玛利亚跟前呢，我是盼望借着这一个玛利亚的像呢，好叫我的思想呢能够因着这样被诱惑，因着这样被控制在一起。这个不过是一个推脱的话。其实，所谓跪呢，就是拜敬拜。那么所谓敬拜呢，这就是拜偶像。那么所以呢，这位弟兄呢，以后听我们讲了以后呢，他就用作这样来去给我们做解答。 后来呢，我们想到他已经是被迷惑很深了，所以我们呢，抱着很沉重的脚步呢，很一个伤疼的心情呢，那么离开了修道院，要在这弟兄身上工作，但是最后结果并没有一个成功。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到修道院这样去呢？这也就是为着味道。那么所以呢，传道也要味道啊，这是我在神面前呢一直领受到这么一件事。再有呢，所谓味道呢，台北有一次呢，那么一个很大的教会，他们举行100周年纪念，那么100周年纪念呢，所以啊，就在全省都有组织，台北市有台北市的组织，这一个台中有台中的组织，台南有台南的组织，那么高雄有高雄的组织。那么当时呢，我也是台北市负责弟兄的一个，而且承担重要一个责任。那么盼望呢，也借着这个机会呢，我们大大推广神的国度，大大借着这个机会鼓起信徒来去传福音。那么借着这个机会呢，那么让呢其他的教会跟这个100周年教会呢，大家能够连在一起，一同呢为着福音的缘故来起心努力。那么当有一天呢，这个会期就要到了，那么会期就要到了，这一个节目单呢，内部呢，我听见内部已经拟好了。那么这个拟好了以后呢，有人就告诉我说，这一次这个大会啊，那么这个节目非常的丰富。为什么非常的丰富呢？因为这次的大会呢，请天主教一位主教要在这个大会的里面来致辞。那么我听见了这件事了以后呢，我就很着急。为什么很着急呢？因为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有份。那么如果呢，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有份呢，所以呢，如果将来算是有罪呢，我就要在罪上有份。后来呀，我就写一封信呢给这个大会，表明说呢，我要辞开台北市这个重要责任的一个位置。那么那个大会呢就打电话来问我了，现在正是在一个开会的日期要到的时候，正是呢大家已经预备得很紧凑的时候，如果你现在离开了，要对这个会呢未免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很大的一个影响。那么我说是的，我在这个时候呢才唱退堂鼓，如果讲起来呢，做人都不应该，何况我们做神的工作呢？可是以后我发现了一件事，你们这个大会的时候呢，准备请天主教的去致辞，那么如果我在那个大会里面也是主席团里面一个人，那么我也要跟这个天主教主教去摆在一起。那么这是我信主以来我绝对不能够领受的，因为我以为天主教拜偶像，因着这样缘故呢，所以我不要在这件事上有份，请你们呢原谅，容我呢把这个职务把它辞开起来。那么当然呢，在这个会期就要开的时候，那么而且呢，我突然间离开了，有很多人会猜想，那么我为什么会离开呢？那么等要问一个原因，那么如果把原因一拿出来呢，不但我会这样做，其他人也会这样做，那么其他人如果跟着我这样做呢，那么这个大会需要受着一个很大的损害，以至于呢这一个会100周年会呢，为着顾着要让这个大会能够开得成功，所以呢他们就勉为其难呢，以后给我写一封信。那么这一封信呢，我一直到今天还存在我的身旁，就是为着这个工作的起见啊，为着大家合作的起见，那么为着要让大会不会有意外起见呢，所以我们就接受你的意见，把这一个大会主席呢现在就把它拿起来了。所以以后呢，那一个大会开的时候呢，就没有天主教来去做大会致辞的人。那么我今天回想起来做这一件事呢，这是为什么？这是为着味道啊，味道。因为圣经里面光跟暗不能够联合，信跟不信也不能够相配，给我们讲得很清楚。那么以至于这样呢，拜偶像跟拜真神怎么能够摆在一起呢？那么这也是我曾经味道的一件一个历史。还有一件味道的事呢，就是有一位将军，他信主呢信得非常好，夫妇呢也都在属灵上面很追求，到了他犯了病， 在台大医院米留之间就快要过去以前，他留下遗言，他一手拉我的手，一手拉他太太的手，以后呢他就给太太说什么呢，将来我的身后啊，你要记得只有一个人呢能够做主唱，那么这个人就是吴勇弟兄，所以呢我身后的遗食你一定呢要遵照吴勇弟兄的意思为意思，遵照吴勇弟兄的安排来做，你一定要记得我的交代。他的太太一面哭了一面点头来接受呢他先生给他的一个遗言。那么这件事情分布了以后呢，因为他是一个大将军，所以呢政府呢就组织了这个治丧委员会。那么只是治丧委员会呢，治丧委员会呢对于这位这个将军有一个治丧有一个很好的安排。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但是这一个大学毕业的，而且呢是美国军校毕业的，那么因为都这样缘故呢，所以这一个丧事聚会呢不会草草了之，这位丧事聚会呢一定会大肆铺张。那么把这个经过完全安排好了以后呢，他们就把卷目拿给我看，以后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我没有意见。那么他们说你没有意见，我说是的，因为我不参与这件事，那么所以我何必提出意见呢？那么他说很好，你既然不参与这件事，你既然没有意见，那么我们就按照我们会议所决定安排来进行这么一件事。后来呢这一个他太太知道了这件事了，就赶紧来找我，他说吴勇弟兄啊，我先生要过去以前岂不是在你自己把我手拉了，也把你手拉了，然后呢吩咐最后的遗言就是他的丧事只有一个人能够做主张，那么为什么缘故当他们把这一个丧事礼节安排完了以后拿到你这个地方来问你有什么意见，你说你没有意见。是啊，我说我没有意见呢、啊、因为我不能有意见呢、啊、因为我是什么人呢，我怎么能够有意见呢？你才能够有意见呢、啊、因为你是他的家属，名正言顺，你可以有意见。有意见？他说为什么你没有意见呢？我说很简单了、啊、这个政府要举行的仪式按照政府的立场，如果我呢要举行的仪式就按照我信仰的立场，那么现在这两个立场完全不一样，我怎么能够去拼在一起呢？不能够拼在一起呢。哦，他说是这样啊，那么你要怎么样做呢？我是要怎么样做呢？如果要我来参与这件事呢，那就按照我的意思来做了。那么他说你的意思是什么呢？我说我们教会丧事的仪式呢向来如何举行呢你都一清二楚，你也看得很多了，你何必让我再解析呢？后来呢他就跑到政府去了，就把我这些话告诉政府了，告诉政府。那么政府就说那可以啊，他可以按照他的意思来去做这个追思礼拜啊，那么我们呢就等到他们做追思礼拜了以后我们才来做的功绩啊。哦，那么一样的。那么如果呢这一个他们呢愿意呢让我们先做功绩以后他才做追思礼拜一样就可以的嘛，这个都可以插上的，大家都没有意见。我认为政府呢也对，为什么呢？因为政府既然不是信圣经的，当然呢他们不会按照圣经的立场来做呢。以后啊就派一个代表在我这里来插上了。那么这个插上是什么呢？他说贾太太母母太太呢已经是来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愿意来折中。那么这个折中怎么样折中呢？就是说一面做功绩一面做追思礼拜，或者一面做追思礼拜一面做功绩，那么你的目的也达到，我们的目的也达到，那么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我就给他们说，如果呢你们做功绩我就不做追思礼拜，如果我们做追思礼拜那么你们就不功绩，你们就参加这个追思礼拜。他们听见的时候很生气，为什么很生气呢？因为他说他是你们教会的人，他也是政府的人，你要了解这一件事。我说我很了解，所以你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呢我就给你表驳我没有意见，我不参与，你们去做好了，与我无关。他说好的，那么我们就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后来呢贾太太的母太太呢她又来找我了。那么为了找我了以后呢 他呢就这个事情很不妥当。如果说我不参与，他将来怎么样见他的亡夫？如果我不参与，他的良心会非常的不安。那么如果我说如果要参与，那我没有妥协的余地，要追思礼拜就没有功绩，要功绩呢就没有追思礼拜。我们只有两个取一个，我们两个呢我们不能够并存。那么贾太太说，那么我怎么办呢？我说现在只有你呀、啊，你能够争我不能争，你能够说话了我不能说话，因为我也不是他的兄弟，我也不是他的亲人，我只有教会的关系。那么你看呢，这个社会能够允许一个没有骨肉之亲的人来说话吗？当然不能够容许。所以我清楚得很，那么如果呢你要对得起你的亡夫呢，那你就去争嘛，你就去说话吧，说话了，那么就是呢要按照这个追思礼拜的举行。因为你先生如果没有呢顾虑到会有这个结果呢，他就不会给你留遗言，他知道有这个结果所以才给你留遗言，你清楚吗？那么他听得很明白了，先生留遗言就是知道有这个结果才留遗言的。那么既然留遗言呢，就是要他呢能够把这个事情呢要郑重其事。后来呢他就到这一个政府去表明这个态度了，就是说母人不参加这个追思聚会，这个仪式是不行的。那么就不行了。那么他说，那么他呢一直这么一个坚持怎么可以呢？怎么可以？后来呢他们也明白了信仰的问题呢，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严重的问题。那么以至于如此呢，最后他们就做一个什么决定呢？那么既然呢他是这么坚定，那我们就这样，我们呢就改做呢有最高级的这个政府的人员，拜作文武百官呢在灵前立正，可以不可以呢？可以不可以？那么你去问他一下。以后啊他们就跑到礼拜堂了，把这样一个意见呢来征求我，就是说要有最高的一个官员呢来去拜文武百官呢在灵前立正，来表示呢一个仪式，可以不可以？我说可以，可以。那么以后呢这件事情就进行下去了。到举行追思聚会的时候呢，就看见文武百官呢就按照一个司仪喊口令呢，就是立正啊。那么立正了以后呢，他们呢就安静一个默哀，那么然后呢退出了以后呢，我们追思礼拜就开始了。那么为什么这样做呢？未到也是未到。因为圣经里面给我们说呢，要纯洁，要圣别。所谓纯洁跟圣别呢，就是说属灵的不能够参与属事的，尤其是不能够参与那个得罪神的，你更加不能够容让参与得罪神的东西来惹神的一个愤怒。那么所以啊这件事呢，我追想起来呢也是站在一个为主工作的立场，未到的缘故呢，那么做这样一个争，这个争呢不是为口气争，这个争呢也不是为名义争，这个争呢也并不是为好处争，也那么这个争是为了什么争呢？为了真理争。所以各位今天呢我们常常看见人家的争为了什么争呢？为面子争，为利益争，为一口气争，为权位在争，我们不争这个。今天如果要争，我们要什么争呢？我们为真道来争，为做持守真道来争啊！这是今天我们应该有的一个责任。感谢主。既然是如此呢，所以就不能够做别的用处。那么所以呢，为道，是我们的本分；为道呢，是我们每一个人职责。所以啊，我想到这几件事的时候呢，我乃是记起来，回书给大家一同共勉。